家人们，在亚洲的晚安，在北美的早安。今天是我们，这个季度最后一次生命交流会，刚好在过去几天，8月17号是周牧师的生日，90岁的生日。我们群里边有很多家人就在怀念周牧师生前，一些事情。在 PC 那边也有一个特会，刚好周牧师的孩子有2个孩子也去参加，他们也在怀念父亲的一些事情。我想我们今天也大家一起来回忆，来纪念周牧师对我们的一些教导，他对我们的一些影响。现在请慧姐先放一段录音，我们来听听他老人家的声音。
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同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同行。他领我扛定真路，攀越高岭是深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再来，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真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再来，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真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把那个他改成主，与主，我们再来说，他改成主一路就是荣耀与主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主行，主领我踏定真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主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主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主行。主领我踏定真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真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哈利路亚，与主同行啊，多么荣耀！我在说这个荣耀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想到主的爱，我就喜乐。我不需要，发财呀，有什么好的，世人说的就是好运气啊什么。我可是一想到主就很快乐，就是，这我的这个喜乐，我深深体会到哈，那个圣经。那个箴言书17章22节吧，那里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意思说喜乐的心啊，比任何的药还要好。但是呢，说忧伤的灵，持骨枯干， 忧伤的灵，要记得，你不高兴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然后你难过的时候，这个难过哈、有两种，一种啊就是你受了委屈了，或者你反正不得意的时候，你不高兴了，你就很难过不舒服啊，这种不好，这种对你的那个对你的身心灵都不好。另外一种的难过呢，就是你悔改，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过错，然后呢在神面前这样悔改痛苦难过，那个是一种健康的，那个对灵性是有好处的。另外一种那种难过呢，那个忧伤是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常常的喜乐。我常常的勉励弟兄姐妹，常常喜乐。那个，罗炳森师母哈，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他说你可以选择今天，过得高高兴兴的，很乐观，就是相信主。那另外呢，就是你还是生气，也许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啊，叫你生气，甚至于啊，你昨天晚上都还没有睡好，你早上起来还是在继续的生气，那是你可以这样选择，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我不要这样生气，我不要再计较，我就交托给主，我要照着主的话所说的，要常常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我要多吃这个良药，忧伤的灵啊，食骨苦甘，我要切切的避免呢，使我受到身心灵伤害的这个食骨苦甘的这个骨头是最厚的了，就是换句话说啊，对我们伤害最深的、最彻底的，就是这个忧伤的灵。我们要记得，神的话哈，它不仅是教导或者是劝勉，神的话就是生命。要记得，赞美主，哈利路亚。
好像周牧师还在我们当中。他的声音依然如旧，他的教导也是那么清楚。感谢主，好想再听一遍。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在我们一生当中，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真正传神之道不折不扣的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也许不多，有些人可能只是传一点，当然可能也一生之中可能也可以遇到几个，但是我想我们会参加这个生命交流会的人有许多，可能是寻寻觅觅，想找一个真的能够不折不扣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到后来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周牧师，他就是把他一生所读到的、所追求的、所经历的、所在他身上证实出来的神之道不折不扣的传给我们， 而且他自己就是活在这个道里边。哎，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我们还是先安静一下。詹姆斯他常常叫我们要来与主连结，要与他的话连结，要与圣灵连结。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都要先来与主连结，这也就是他的教导。因为我们每一次来到，我们每一次来参加聚会，我们不只是来跟人一起聚会，我们不只是要来听人说什么，我们更是要来带领这个聚会的主来连接。我们想要听到他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刚才听的那个录音，我的感觉就是荣耀跟喜乐，荣耀跟喜乐。我们要活在荣耀当中，一定也是喜乐的。假如一个人是整天愁愁苦苦的，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荣耀。周牧师刚才在录音里边教导我们说，他引用罗宾森师母的话说，这个喜乐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自己要做决定。你是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还是要在生气、愁苦当中来过？所以我们每天起来就要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我今天是否要过一个喜乐的一天？就是最近这几年，在达拉斯团契，我跟周牧师师母相处过好几段时间，我可以作证。 他们是过得非常喜乐的，他们是过得非常喜乐的。他们两个人常常，对唱诗歌，讲，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首《主是我的一切》。他们也有一首自己写的喜乐歌，就是《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最后两个人对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是非常喜乐。你难得看到两位将近90岁的老人家一起这样唱，我快乐，哈哈哈，真的是从里边发出来的喜乐。但是我想，一个人能够这么喜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生活很单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单纯，他们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耶稣。除了耶，所以他们喜欢那首诗歌是耶稣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我的一切，他们生活的目标就是耶稣，内容就是耶稣，终日所想的就是耶稣，就是怎么想，要让耶稣喜欢。他们也知道，他们一切的供应是来自耶稣。他们早年当周牧师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有，4个孩子。当他奉献的时候，后来还一路生到有7个孩子。那他要辞掉，本来供应很丰盛的工作，单单来服侍神，而且是凭信心来服侍神。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但是他跟师母就这么决定了。他们一生要服侍的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后来他们经历了很多，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主就把他们需要的供应给他们。当冰箱完全空了之后，那一天，主就供应他们，使整个冰箱变得满满的。那天早上，儿子需要学费，需要给老师，交给老师钱，但是他们家里没有钱，他们就叫儿子祷告，他们也祷告。那一天，神就派人把他们需要的钱送来。所以他们有无数这样的经历，他们就很放心，知道说，他们单单服侍的这位主，就是他们供应的来源，所以他们不用担心，不用忧愁，可以喜乐。即使那天冰箱是空的，他们也可以喜乐。那天需要的钱还没到手，他们也可以喜乐。另外呢，就是，我记得周牧师他在服侍当中，他教导我们，他带领我们一起来服侍他。一句名言对我来说，就是他说他什么事都是等主来显明，等主自己来显明，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我们是不是该做这件事？要怎么做？等主来显明。所以，他从来不自己筹划要做什么，他没有什么野心，甚至没有人所讲的什么雄心大志， 我要创，我要建立一个多大的教会。有些牧师就是向神求，我要一个几千人的教会，或者是要什么样的事工，他没有，他没有，他从来不筹划，没有什么计划。要做什么事？要做什么大事？没有。有时候呢，他心里可能有一个感动，好像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那么他就会来祷告，跟师母一起祷告，也叫同工们一起来祷告。我想在达拉斯跟了他很多年的同工，就都知道。我希望，等一下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有什么事情就叫大家祷告，甚至呢，就是在同工在那个周一同工会里边，他就会提出来叫大家来祷告，为这件事来祷告，看神是不是要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他从来不筹划什么事。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不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他就很轻松，就没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感动或者别人有什么建议，他也不会，人怎么说他就被人牵着走哈，即使他自己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意念，或者别人提出要怎么做，那么我们就来祷告，祷告，然后就等主来显明。当主显明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曾经有些人，当我们提到这样的时候，有些人想不通，甚至跟我争论说，我们要做什么事？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计划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事先安排，好像有一二三，我们该怎么做吗？但是，我真的是，我们从圣经里的教导，从周牧师给我们的教导，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不需要计划，不要有计划。当我们有计划，我们有筹划要做什么事，那可能那个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来的。甚至当我们这样去计划，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有一个自己的指标，想要达到什么样，那个就可能会变成是我们自己的事工，而不是神要我们做的。那我们可能就会陷入，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目标，想要去达到，我们就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有时候呢，可能人与人之间的想法就不一样，或者我们就老是达不到那个目标，我们心里就会有压力，我们就会喜乐不起来。但是，假如我们是等候、等候、等主来显明，主显明到哪一步，我们就做到哪一步，我们就跟着主，那我们就不用担忧，反正主自己来显明，主自己来做，主自己会安排，会水到渠成。所以周牧师常常讲，从2006年开始，有了 GMI，一路都是神在带领，一路都是神在带领，所有的同工一个一个都是神自己带来的，一位一位都是神自己带来的，而且这些主带来的就不会离开，就会忠心到底。周牧师在。自从有了 GMI， 其实为什么会设立有这样啊？也是因为，既然有一个服饰，那么有些人就会奉献。在美国呢，这种机构或者是教会哈，就需要在政府那边有注册，有一个注册，就是可以免税，而且是。别人有奉献的时候，可以给收据这样，所以就是需要在政府那边登记，所以就有了一个 JMI，JMI 就是耶稣国际事工。那么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工，是主耶稣自己的事工，一切的需要也是仰望主耶稣。所以这周牧师 JMI 是从来不筹款。我们看到很多牧师啊，很多机构，在他们做什么？他们要筹款。有些机构我听说哈，一年要筹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才够他们的费用。但是，JMI 从来不筹款。周牧师常常这样讲说：“是神自己做要做的事，神自己就会供应，会预备。所以神供应多少，我们就做多少。神供应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所以不需要有负担。”所以能够喜乐，就是跟着主走，看主怎么带领，主带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那些要靠筹款的，哇，看到今年需要这么多，因为他们自己先有计划，当然计划里边也包括所需要的经费多少，那么筹款一直。还不达标，一直还不达标，就会很紧张，就会有压力。你说怎么喜乐得起来？周牧师给我们另一个很好的教导，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他常常说：“你们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要提我的名字。”但是因为大家太尊敬他了，太喜欢他了，很多人还是免不了常常要提他的名字，所以他有时候他会放一些，同工们的见证啊，管校学员的见证，但是他有时候都很可惜，他说有些见证本来很好，但是里边一直提我的名字，一直提周爸爸周牧师的名字，所以他没办法放出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因为这是耶稣的事工，他的教导就是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不是带到我这里来，不是带到某一个人这里来。说你们千万不要弄错了。带你们来是要带到耶稣跟前来，是要你跟耶稣来连接上。你的目标应该是耶稣，你以后到天上去交账去见的是耶稣，所以你要常常提的是耶稣，不是哪一个人的名字。感谢主，我真的我记住了他这些教导。我在小组里边在。一些聚会里边，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千万不要提我们人的名字、牧师的名字。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课哈，我交代大家，录音的时候，凡是有讲的太多牧师的名字，全部都剪掉。在我们小组里边，有一位同工，我想他领受到了。领受到这个声音， 很好的，对谁都好，对牧师也好，对自己也好的，所以他就想要怎么提牧师，他现在就是说器皿，他就主耶稣，谢谢你，让这些器皿来教导我们，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就老是用器皿，我说这是很好的称呼，我们。应该都是倒空的器皿，都是倒空的器皿。我们来主耶稣这里领受，领受了，来承接、承接、承接。到那边要服侍需要，我们就倒出去，供应出去。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就是一个倒空的器皿。来被主使用，所以我想，我今天我就分享，我就先分享到这里。下边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还有老师们哈，接着来分享。我首先看到慧姐，慧姐，他们跟周牧师有好多年了。他跟小静虽然是几位同工中比较晚到的，但是他们。就是很忠心、义无反顾的来，跟在周牧师的身边。他跟小静他们，特别是小静，他们有一个感动，就是专门要带着其他几位同工来整理历年来周牧师的讲道录音。好，我们请到的是几位其他同工，看到 Emma、子祥、Alice 都在哈，你们可不可以多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谢主，老师们也都在，我
好，
看
那
看。
我先来分享郭牧师。因为昨天郭牧师提到，今天我们8月份嘛，刚好是8月17号，周牧师的生辰，他满90岁。我们今天要来追念他，所以我今天很早起来，我就想说，哎，写一些，结果一写就写了好多。宗师对我的影响，结果刚才慧姐弟兄一放那一首《一路荣耀与主行》，哦，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觉得对他真的充满思念。他宗师也说过，一生当中可以遇到一位真的与神同行的人，真的是一个宝贝。其实我现在也深深这样觉得。我跟我先生2001年暑假7月的时候，带着我的大儿子，那时候他10个月，我们就来到达拉斯。从那个时候跟周牧师相遇，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离开过，就20年。周牧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让我经历生儿养女与神同行这句话。周牧师他自己有7个孩子，这可能也对我跟我先生是个鼓励。我们有4个孩子，我们并不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多生一点，而是真的好像有那个神的恩典跟带领。所以在创世纪，我那时候记得刚来到团契，这句话非常的吸引我。他说那个他讲到就很简单。以诺生儿养女与神同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20年来的学习。我觉得周牧师他是可以说是我的恩师吧。虽然我在早期的时候，我是一个意见比较多，而且常常悖逆、比较不顺服他的，但是让我看见。现在回想起来，让我看见他的忍耐，还有他爱我们的心。那我觉得他对我最宝贵的就是指出一条路，就是这个安静等候神，过一个安静等候神的生活。这个真的是进入神同在的一个秘诀， 也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从怀老二开始，我就操练安静等候神，所以我这个老二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安静等候神。所以可以说我现在四个孩子，其实我的老二的灵性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好，但是我想这是原因之一。我真的相信这真的就是安静等候神带给他的胎教。那从借由真的是周牧师，我以前我在来跟我先生来到美国前，我在台湾就信主了，我没有听过安静等候神，这真是一条宝贵奇妙充满恩典蒙福的道路。如果还有人没看过这本书的，还没有来操练的，真的不要错过，一定要来拿到这本书，一定要来操练。它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所以我常想到周牧师有说过，别人都说哇，你好有福气啊，你有七个孩子。然后他就会笑笑的跟人家说，是的，很有福气，有福也有气。我觉得他真的是自己有带过的，知道的。其实这个是生活上真的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那我操练安静等候神，操练进入神的同在，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改变了我在生活上，在家庭中，在这些神量给的服事上一个很大的改变。也就是依靠他，学习依靠他，不依靠自己，所以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周牧师也常讲说，一个与神同行人的标志，一个好像一个显出来的样子，除了常常很平安很平静之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喜乐，就是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所以我写了好多周牧师的对我的影响，我也常常想起这20年来跟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最怀念的就是他在想起来最多的也是他在最后的这2年，他的我陪伴他做一些事情的这个经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得的老人，这年纪这么大了，可是他生活的真的蛮快乐的，而且井然有序。那在最后的这1-2年，我会我也他会我礼拜四会去团契帮忙，他有时候就礼拜四会有一些医生要去看医生，我就会载他去，还有师母。他会在这个路上，行车的路上，有时候开比较远，半小时，他会跟我讲一些很生活的事情。我常常回忆起这一切。有一次我们坐在那个医院的大厅，他就说，你看，我们来这边看医生都需要挂哪一科哪一科，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是全科，哪一科你都可以去挂，不论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他是全科的医生。
阿妹，
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这样的老人真的是怎么说呢，很豁达，很豁达。我觉得他那时候，我其实也不觉得他是牧者，或是说很有名的牧者，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老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老人。
阿妹，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他讲的话，他的事情，有时候就在我听他的播放器或是整理他的书稿的时候都会想起来。感谢主。那所以周牧师对我的影响，或是对我们家庭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在各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他真的是带我来到耶稣这里，他宗师他老人家也 被主接去也应该有半年多了，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他影响我的，他带给我属灵的遗产，的那个产业，属灵的产业是一直在增加，就是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就在每天的当中，在生活中，在跟孩子的相处，跟先生的相处，人际关系都一直在增加，没有减少。这个我非常感谢他，他是带我自己来亲近耶稣，知道那个方法，他不是给我鱼吃就好了，他是教我钓鱼，所以我可以一直被喂饱。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我心里，我不断的来发掘这位住在我里面的耶稣，我越认识他，越得着他，我就越丰富，越能够享受他。他带给我的影响太多了，我可以说最主要的就是他让我一直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一直寻求他的面，一直寻求他的面。不是说我来安静等候神就没有问题，而是说我在生活中服事中，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你觉得很麻烦的，很困难的，或是你在舍弃老我，在舍去一些喜好要来顺服神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就是仰望神，呼求神，然后他的同在，他的自己就来帮助，就来引导，就来使我得胜。那还有一个我想提的就是那个学习忍耐，学习忍耐，这个忍耐很可能是忍耐你自己的老我，也很可能就是忍耐一个环境，神给你的环境。常常回忆到周牧师的样子， 我认识他的，这就是他70岁到90岁这一段时间，我真的看见周牧师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然后就是那个忍耐。其实周牧师他也有他儿女的问题，而且到了晚年这几年他还要照顾师母，哦，我看见他的忍耐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他的忍耐是带着爱，这非常的鼓励我。所以每当 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来学习他的忍耐。我今天早上也想到一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5，就是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就会想要去学那个他的爱，还有他那个忍耐，那个因着爱而带的忍耐，或者说是在忍耐中的那个显现出来的爱。所以这个对我也影响非常大。那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施洗约翰讲的，也是中师常常讲的，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阿们。
我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阿们。
自己越少，越来越少，然后耶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我继续要努力的走的一条道路。我感谢周牧师他带领我这一条路，而且他给我一个榜样，就是继续走不回头，继续爱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雅玲的分享。对不起，我想我刚才自己讲的太多了，花了很多的时间。下来我们其他的同工跟老师，可能我们就要时间不能太长，6-7分钟吧，平均每个人。好，下来我想我们谁有感动，谁有预备，赶快先讲哈。
好，我是子祥，我就很感谢主哦。我觉得周牧师对我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圣灵内住圣灵的大能。那像极死，像极死，就刚刚想到在教会界的话，周牧师以前我要怎么说呢，就是像牧者，他们和牧者们在教会界会想到自己教会人数有多少，会堂有多大，但神带领周牧师的这条路就是单单的只有耶稣。他在达拉斯这20年，只有一家美国教会请他去主日崇拜2次，然后另外一家中国教会的团契请他去 请他去分享，所以他并没有像外界觉得哇，有常常讲，常常站在讲台上讲到或是如何，很多时大部分的时间他就是待在团契。所以我觉得周牧师他以前私底下就跟我说，如果他今天有很大的教会，有几百人，他说话可能讲话的声音就会很大声。但是神没有给他自己这些，但是他也就顺服下来。因为牧师的个性，他以前在世界上工作，在报社工作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但是那么有成就的人，神就把他带到达拉斯这二十年来，好像摩西在旷野一样，这样子熬炼，什么都没有，没有，我讲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般人觉得牧者该有的。他的同工，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家庭主妇，我们也不是，像我也不是有什么能力，什么都不是，但神就这样安排。那周牧师就是这样接受，就是他，我在他身上就看见那顺服，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他没有为自己去争辩争什么。然后在达拉斯也很多的人就是没有去接受他。啊，我们达拉斯上网校的人也不多，就是个位数，就真正追求的不多。但神就把他放到这个环境里面，他就接受，然后就写了，就单单的经历主他自己，他就写了这些书出来。然后他去外面服侍也是，有一次他在车上跟我讲，他去外面服侍都是靠恩膏。哎，这句话就进到我的里面。他说，如果有恩膏就服侍，当你服侍没有恩膏的时候就不要服侍了。因为恩膏是神的印记，神借着你的一个凭证，神使用你的凭证。因为只有在圣灵的膏抹下，是圣灵亲自感动下，你的服侍才有果效，不然就是人的服侍。所以这些对我来讲就非常的，就好像就刻在我的心板上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想要跟环境抗争，或者自己希望如何，但我就看到这个榜样。我也跟牧师说，我今天会在团契追求，是因为我看到榜样，看到见证，看到耶稣基督活得出来。然后周牧师也常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来团契追求，其实你们是看到的是耶稣。他说他自己也没什么可吸引人的，也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愿意来追求，是因为看见耶稣在我们的当中。那我愿意来追求，是因为我看到耶稣从他的身上活出来，他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忍耐，不断的顺服，一直顺服，一直顺服。我就在以赛亚书53章嘛，就讲到耶稣，就是他无佳美形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也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尊重他，但是耶稣在他的里面，我觉得主使他忍耐，主使他能够顺服，所以他可以，而且他知道神给他的使命，他就是专心跟随主。儿女们也都不在身边，是最后这几年他的儿子搬过来，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跟师母。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因为一般的老人，一般的都是希望跟家人在一起啊，希望享受家天伦之乐。但我就看到牧师，就是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给他的呼召，他就这样甘愿，就这样忍受，就愿意。像有些人就说哇，你们就是会觉得 JMI 好像没有像一般教会的有组织啊，有各方面的。很有制度。哎，在大概在三年前嘛，我还主动去跟牧师说，牧师啊，我可以帮你哦，把我们团契哦，给他啊，就是把他建立了比较有制度，我可以去修什么课，让这个团契怎样的。后来牧师就说他以前在世界做的工作，跟在世界的职位是很高的。他说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说但是主没有带，他说神没有这样带，他就不会这样做。哦，我就说哦，那牧师，那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对圣灵是非常非常忠心的，非常非常忠心。圣灵的带领还有恩膏在他里面的带领是非常忠心，然后还能活出来，榜样是非常，就是真的就对神的忠心，他就忍受了一切，就顺服。我心里面就有一首诗歌叫《亲近主》，我觉得他，当我看到这歌词的时候，对我而言就是描述他的一生。我想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是大诗歌本72首。慧姐，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放《亲近主》，这里面的歌词就是描述我所认识的周牧师。你是我的永远福分，山谷盆有何细密，我今走这旷野路程，主之愿与你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我今走这旷野路程，主啊愿与你同行。我不贪求舒适快乐，舍弃一切名与利，甘愿忍受任何苦难，只要主与我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甘愿忍受任何苦难，只是求与主同行。令我心过谷中幽暗，被我暗度狂风波，直到进那永生天门，愿我人与主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直到进那永生天门，愿我人与主同行。我记得在他被主接去的最后一两年，他常常就对我说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准备好神什么时候接我回去。他说当如果有一天他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你不要讶异，他说我已经都准备好了，任何时间主都可以接我回天家。所以我就想到主跟他，主是周牧师的最爱。现在，所以在牧师，被主接去的前一个礼拜，照道理来讲，一般人都会交代一些事情，这个事工要怎么进行，要怎么做，要怎么样，都会把事情先处理好。但那一个礼拜，他什么都没有交代，至少我什么命令都没有被接到。哎，然后就被主接去了。哎，很奇妙的是，当时有人就问我说，那周牧师有没有交代什么，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那个事情怎么处理，我说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哦，我想后来是我儿子还提醒我，对呀，牧师没有交代，因为周牧师一直都跟随圣灵，他相信主一定会带领的，所以你也要来跟随圣灵，不是说指望别人交代什么。他说你们跟周牧师这么久都不知道吗？周牧师就是一直跟随圣灵的啊。我说哦，对对对，所以感谢主，哎，圣灵就继续的带，继续的工作呀。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子祥，太宝贵了，同工们的分享都是最贴身的灵受。好，其他老师同工有人提出我们今天聚会可以延长一点，因为真的觉得非常的宝贵。
好，郭牧师，我是圣秋，我也分享一点好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郭牧师提到希伯来书 这13章第十七节这里，他说：“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感谢主，因为当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我一跨进来，我就认识了周牧师，好像在这一路上面都蒙他的这样子的教导啊。那我知道周牧师他常，因为我个性是比较怎么说，依赖人的，比较胆子比较小的，所以他也知道，像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好像周牧师他在达拉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份安全的那种保障。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依靠人，不要看某某牧师或者是谁，乃是我们要转眼要仰望耶稣，耶稣才是我们的最大的盼望。所以我感谢主，从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好像牧师就开始这样的教导。那所以一直到现在，那最近我还听到一位我们北美的一个辅导，他对我说，他说他现在还是很怀念周牧师，他常常会回去听他的讲道，因为他说周牧师的讲道好像每句话都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真的是呀，当我们现在他离开以后，我们一直在读他的书，无论是我自己带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现在我们结束了这一本安静等候神的这本书的学习，现在我们又进入这个经历神的解禁，还有跟同工们，我们也一起在读跟随圣灵。那我们真的是一直看到周牧师他给我们的榜样，他在凡事上也都是这样来寻求神，来跟随圣灵的引导。那其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之前也有在其他聚会的时候也有交通，就在我受洗我本来一开始是请周牧师为我施洗，可是他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他就说我在这里也没有牧会，也没什么，除非圣灵感动我我才会为人施洗。所以从那个时候好像他也在教导我就是要来跟随圣灵，若没有圣灵的感动就不做。所以我的洗礼我等了一年，后来我们经过很多的这样子祷告，也是印证之后，后来周牧师才为我施洗。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好像周牧师他已经开始这样子来教导我了，就是凡事要来跟随圣灵。那还有有的时候我这是我们在属灵上的这种他给我们的教导。那有的时候其实周牧师他的话，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教导的时候他是很严肃的，有的时候给我感觉，甚至于有的时候他在教导的时候，我看他的眼光是很严厉的，给我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他对神的事情是非常的认真，很在乎但是私下呢，他真的好像是我们的爸爸一样，就好像艾玛刚才交通一样有的时候私下或者是陪他出去啊，或者是什么，他可以跟我们很亲密的这样的 交通就好像一个父亲关怀一个女儿这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牧师离开了，半年多，但是我们几个同工，我们常常一直会说，哦，我又想到周爸了，或者是我也常常会在梦中会梦见他，好像他一直还在我们的心中，哦，没有离去。呀，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其实对我来说，周爸他离开，他在神的那里。其实有的时候我想到他，我也是多一份警醒。就好像今天，郭牧师所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所以我想，我们更要快跑追随啊。真的是唯有这样，好像才能够安慰这一位属灵的爸爸，因为他时刻的为我们的灵魂这样的警醒祷告。我也记得有几次，好像我遇见有一些事情实在过不去，但是他真的是用了很多的爱心，还有一直与我交通，希望我能够从这个当中能够出来，所以当我第二天去聚会的时候，他看到我，他知道我已经得胜了，结果我看他的心情，他比我还快乐。他看见我，他就上，看见我一开门进入那个团契，他马上就迎过来，他说：“感谢主。”你得胜了，你得胜了，呀，真的是谢谢神啊，在我的生命里头，让我遇见这一位属灵的长者，还有昨天在我们同工祷告会上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也是想到周爸，然后再想到杰麦的事工。后来好像我看到在灵里头，好像让我感觉到说，好像主在对我说是，这个接麦的这个水流是一个纯净的水流啊，乃是神他自己圣灵自己做工在这里，而且这里所传讲的，就是接麦当初。周牧师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就是我们要与圣经连结，与圣灵连结，与神连结。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就是主，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我在想，这真的是一个很纯净的一个水流，在这里，好像我们只讲耶稣。就好像周爸所说的，都是要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他常常说，我们并不是来这里聚会是要来看某个人，或者是看某个牧师，乃是我们要来这个聚会当中，要来遇见神。所以很感谢神，也真的是求圣灵继续的来带领 GMI。让这个网校的学员，当他们与这个尊敬的水流接上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因为耶稣一来，一切都要改变了。好，郭牧师，我就分享这么多好了。
好，谢谢深秋。对，每一位都有很宝贵的分享。老师们，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延长一点了。
那我来接着讲。其实艾玛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很想大哭特哭。志祥又讲，我又非常感动。然后圣秋又讲，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老师，也唯一我承受教导的人。那刚才圣丘讲到他对神很认真，教导的时候很严格，没有错。直到现在大家都叫他周巴，但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啊。我没有办法教他像大家那样教他周爸爸周爸，他永远就是主给我的这个称呼老师。一直到我认识他，我晚上算一算，1999年到现在2021年22年超过一点了，他仍然以一个老师的身份跟维持，他就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教导我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留下了许多很宝贵的信件，包括我教会里面的事情，有些事情呢是在他写信以后，经过三年多，最近以后神的时间到开始在做的。那我认识他呢，也就是在他离开华美教会，然后团契，是像 Emma 这些人呢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因此那个时间他还年轻，68岁，但是他在我心目中好像就停留在那个68岁。他教导的时候非常的严格，他一定要确定我清楚的，而且他不惜代价。你知道他怎么教我的吗？他在美国，我在台湾，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啊，他写信，我们用传真机，他写一封一封的信。我常常心里有一幅图像，这个信不知道写了几年，那我每一封都存留起来。那你想他要坐在他的书桌前写一封一封的信，教导在很远的地方，一个也没有读神学院的小女子。后来我进他的房间，我看到那一张书桌，就是那一张会说话的书桌啊。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老师，他绝对不是周巴，而且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我告诉你，严格到趋近严厉。所以我说我会怕他，当他两只眼睛这样看着你的时候，好像他瞪到你灵魂的深处了，好，让我不得不对他所教的东西很认真。他这样看着你，他只是看着你，我都觉得他已经瞪到我里面的深处了，好。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国内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就跟我说，诶，我看你跟周牧师很亲密，你们好像很亲，可是他在美国你在台湾呢。我说对啊，这就是神自己做的。有时候他对于一个观念呢，他觉得写信讲不清楚，他还要打电话。你想他从美国打又洋电话到台湾来教我，他还要跟我解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确定我懂了。他说因为你将来会影响很多的人，我一定要把你教清楚。他这样的身教非常的影响我，以至于现在呢，有些人觉得哎呀，这是一件小事，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我觉得那个不是我，那是我领受这样对神很认真的生命，对主耶稣托付的，即使是再小的事情，我也会做得很起劲。那是从里面，我想我受到他很深的身教的影响。 一直这种师生关系这样继续了23年了，22年多一点了，那我是很感谢在受教的那几年呢，他帮我打下一个很严格的根基，所以他在我心目中永远就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直到现在，我如果遇到有一个肯听的人，我发觉我那种生命就会从我身上出来，或是有一群肯听的人，所以他留给我很多很多的身教。我曾经有一次梦见他，他到台湾来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地点竟然是在一个风景区，摆好了一张给讲员的座椅，但是那个座椅是空的。我所留意到的是，在这个讲员的座椅旁边要有一个小茶几，是给他放一杯水，他讲的时候口干的时候喝的，没有一杯水，那我就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跟他出外服侍的时候，我就是做这些细节，打点这些细节，我就到处在找，去哪里呢？找人给他摆一张小茶几，一杯水，然后我一边找，在人群里面，我一边找一边回头，不断的回头看那一把座椅，我期待我可以看到他，但是那把座椅永远是空的。我只遇到林牧师，问他说，哎，你知道在这里可以去哪里找一个水杯，给周牧师装一杯水给他喝吗？林牧师没有回答我，拿下他的口罩，他正在吃东西，从口袋里套一包蜜饯给我。那我又到人群中去走，一边走一边回头，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座椅，都是空的。我醒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怅然，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走了之后，我也曾经又忙碌，心情又低落，好像我失去了一个遮盖我的人。但是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把我所有的失落感，所有在内心很深的想念，他都拿走，而把它化作一股追求，跟带着大家一股向着他所立的那个意向去追求呼喊的力量。所以现在我也很奇妙的，主常常会感动我，就是讲 ZMI 的意向，那是他所领受的。好像这个也许会成为我往后不是一个很清楚的标杆，因为我整个就是领受这样一个很严格的教导，也领受他许多的身教。他不在了，可是那个恩膏就在我里面好像一直在发酵一样，我就不得不讲，我自己也不得不跑，是很自然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是主给我一生唯一的一个恩师。我认识他写给我的大概第二封信，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处处跟随圣灵的人，他就跟我说，我给你写信呢，是因为圣灵这样带领，如果哪一天呢，圣灵没有这样带领了，我就不会再给你写信了。我知道他是一个完全忠于主的人，完全跟随主，也就是说，我跟你这样的师生关系不是基于人，而是基于圣灵的引导。如果哪一天这样的引导呢停止了， 我跟你的信也会停止啊，交通也会停止的。他话先讲清楚，让我心里有预备，知道这纯粹是一个在神里面的作为和恩典，所以我就很珍惜的领受。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信一写一写就写了二十几年，当然越来越多。我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换一个方式，不再写传真信了，写微信。所以他很多的信都留在微信里头，包括我陪伴他第一本书是安静等候神，第二本书是内在生活。因为那个时候慈祥雅玲他们都还没有进来，或者是刚刚进来。最后一本书就是这本今天以琳出版的，叫做圣灵与教会和信徒，就是他定的名字圣灵论的上册。我知道他写完这本书就要回家了，所以主也这样清楚地告诉我，所以我常常是跪在那里，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段路了。主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写完这本书，我就要接他回家了。有一天早晨，我收到他的微信，他跟我说：“淑芳，今天早晨主告诉我说，这本《圣灵论》啊，以后要交给淑芳去传讲，你知道吗？”我跟他说：“老师啊，我知道，这是主自己告诉我，放在心里，我没有讲。”他跟我说：“这意思就是，就好像你跟我整理《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整理完你就去讲《安静等候神》了。等这本《圣灵论》出版了呢，这本书要托付给你，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一开始主就这样很清楚的告诉我，今天这本书出版了，我想起他的托付。后来我打开《圣灵论》仔细一读啊，我们以琳小组一直在读的《认识圣灵》，就是这本《圣灵论》的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得非常的仔细啊。我想要讲得快一点，但是圣灵拉着我，我们每一堂课大概只能讲不到，只能够讲一两页。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话，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的见证来回应来分享。后来现在我才知道，这个是圣灵自己做的，也就是他最后的交代。那我们就这样子不知不觉，这本书要讲好多年好多年，我们讲了一年多，我们才只读了六章而已。所以我他那江河的活水在 ZMI 里面，我们所有有跟随有追求的里面都有份。哈利路亚，那是他的生命，那主透过他来牧养我们的，我们一起都有份于这其中。他那种对神很认真，对做事情很严谨，教导非常严格的那一份身教，有时候真的是太严格了，我也常常要调整我自己。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老师。
谢谢赖牧师这么宝贵的分享，他跟周牧师时间是最长的，所以他分享的给我们知道周牧师是怎么带 怎么带领他，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分享。好，下边啊，还有两位牧师，两位老师。
好，这样齐士周牧师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爸爸，慈祥的爸爸。我跟赖牧师是完全有比较相反的，可能我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在我人生中非常奇妙的就是圣灵把周，我以前叫他周爸嘛哈，就把周牧师呢带到我的生命来，其实我认识周牧师呢，就是我生命里面最孤单的时候，我已经想要放弃服事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头已经是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在台湾遇见了他，所以他好像是我生命的一个指引的人，就很奇妙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去参加了他的一个特会，只是听他讲，我当时很久很久已经感受不到神了，已经觉得神不懂在哪里了。在那第一次听周牧师分享的时候呢，我心中就开始感受到爱，感觉耶稣就在我的眼前，这个就是周牧师给我第一个印象。那过后呢，周牧师就邀请我们这帮人要去2006年嘛，要去，那是2006年年头，然后呢，他就邀请我们当时有参加他特会的牧师们去美国参加他的内在生活。我想他是随着圣灵的，因为他讲到一半他停嘛，他就邀请我们，我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渴慕，机会过后呢就跟他说我要我想去，最好能够在五月，因为要本来想是三月，过后呢真的是圣灵呢自己开门呢，然后五月去了，去了回来呢，我生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翻转。然后在2006年的特会里头呢，就觉得一个特会怎么只有一个牧师是两个星期啊，一天三堂啊，怎么只有一个牧师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太奇怪了，但是呢这回发觉到这个老牧师啊，因为呢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怎么这么奇怪的，他说没有讲言，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在世界的那个特会里头啊，好多好多有很有名的讲员，可是那个时候牧师讲是耶稣要你们来的，然后你们没有讲员，你们的讲员只有耶稣。哇，我那个时候呢就真的是觉得太奇妙了。但是呢就在两个星期呢，哇，就深深的，虽然只是周牧师讲，但是每一堂呢都是圣灵丰富的同在，荣耀的同在呢，每一堂的流着眼泪啦，流着眼泪，流着眼泪，不懂流了多少眼泪，然后突然间呢非常讨厌自己，奇怪，在这个特会里头为什么这么会讨厌自己呢，哎呀，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太丑陋了，哎呀，就是这样呢，经过了两个星期呢，好像是经过一个里面呢，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出来了，然后好多好多圣灵光照了，但是讲言只有一个，周牧师当然呢，因为他说是耶稣因为不是他讲，如果是他，他不可能会这样讲，所以呢，就是耶稣来了，这个是给我第一次的。非常非常深刻，非常一个大的转捩点，所以我回到自己的教会呢，我生命改变了，开始不一样的。 那个是2006年2007年年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逼迫。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就要叫我，已经要叫我离开教会。我那个时候已经打算离开，我去参加一个牧师退休会。那个牧师退休会好像是由爱修园的牧师他们主办的，然后他们要给我 special 这个特别的优惠，让我来美国学习，然后给我非常便宜的学费，可以住在美国。哇，我觉得神为我开了一道门了，我要来美国学习了。可是呢，他们那个时候那个牧师的退休会呢的讲员是周牧师。2007年的过年的时候，他居然又成为我的引导人。他居然呢就在那个时候呢跟我说，你不要去那边，你来台湾参加台湾的特会，然后就给我一笔钱，你去买一张机票。那个2007年 我想赖牧师你一定才知道那个特会，他就叫我去那个特会。我在那个特会呢，就见到一个异象，书那个雅琳送给我梳子是吗？我看到耶稣为我梳头发，我就问周爸什么意思。周爸跟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在预备心腹。
Amen.
我当时对心腹还不是很深的了解，然后就这样就继续了，就没有去另外一边，就走向这个内在生活了，就走这条路了，就是神要我走啊，让周牧师成为我的指引人啊，就这样指引我。那个就是2007年。然后2008年呢，周爸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呢，就来到马来西亚办特会。2008、2009、2010他没来。2011年他又来，他来了四年。然后我2011年又出事了，出了大件事，刚好周牧师又在，就哇，我那个时候已经到谷底了。我记得我们的特会一完，他见我，然后就跟我说，你来美国，你来休息，你来等候神。他就这样把我告诉我说，你所有一切的费用我们都会帮你付。你看好像一个爸爸这样，哇，我受伤了，我 无路可走了，突然间他又来这边借助我。然后我2011年呢，好像八月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呢来到美国。然后那时周牧师就离开了，让我一个人进了那间团契之家，单独的跟耶稣在一起。我想周牧师在我的生命里头呢，就是一直把我带到耶稣的面前，指引到他，好像让我知道，就是不是他帮我，是耶稣在帮我。所以我住在那边呢，好像住了一两个星期啊，后来跟他在住，跟师母，他们对我非常好，好像一个孩子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好像爸爸这样。所以过后呢，就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是一条跟随主，真正的跟随主。然后呢，尤其是在周牧师跟他的同工们呢，给我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觉得他们是非常真实的，是真的有耶稣，好像跟他们在一起就好像看到耶稣这样，就是让我一直享受耶稣的那种爱。这个就是 周牧师给我的一个影响啊，他就是一个我的指引人啊，然后就一直的跟，然后我就一直的跟，我每年都去，每年我都去参加内在生活特会，在纽约，每年我都来，除了2017年我在家里跌倒，但是呢，周牧师呢，他好像我的父亲这样，有时常会问我的需要，你有什么需要？你需要你要打电话跟我说啊，跟他讲，好像爸爸这样，啊，这个就是他给我的这个影响，指引我。单单的就是耶稣，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头指引我的就是，你不要靠谁，你靠耶稣，你就是耶稣，只有耶稣才是你的一切。然后呢，最后的两年呢，尤其是周一的培训呢，那个时候呢，我特别感受到周牧师或者周爸，他整个人呢就好像被圣灵完全的充满，那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就流了，就是会感受到耶稣的爱，好像耶稣出现在我眼前。特别我想赖牧师你可能也是会这样感受，尤其是最后两年，哇，那种神的同在，那种风，每一个那个培训呢，都是好像我跟耶稣面对面这样，哇，一直讲，当他讲耶稣的时候，我眼泪就会流。我感谢赞美主，我想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他给我的影响就是，单单就是耶稣，单单爱耶稣，就是这一条路，因为他自己把耶稣活出来了，就是这样。
谢谢凤莲牧师的分享。林牧师，
好，我用很简单的内容来见证一位神的仆人的他跟圣灵之间的那一种坚持的心。刚刚凤莲牧师提到2006年，我也是在2006年的2月，一个牧者退休会。在那边遇见周牧师跟林师母一起，我不知道凤莲牧师是不是那个时候，
是
我们分组，然后我们就分到周牧师这一组。
对，
那好奇妙，我们不认识啊，如今却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一路走来哈。那一年。因为我才刚结束前面牧会的教会，然后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第二年的2月碰到周牧师啊，那周牧师就像凤莲牧师说的，他邀请我们去美国，那当时对我来说，不要说去美国，我只要飞离开台湾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新的教会才一年，说人没有人，说钱没有钱，说那个一切都是很虚弱的，那说要去美国那更是不可能，天荒夜谈。但是我从要见证周牧师他跟随圣灵是如此的坚持，当他知道是神要他做的，要他邀请的，要他要我去美国的，是出自于神的，他就坚持。他一共打了4到5次的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告诉周牧师说，我把机会让人，我不能去，我没办法去，教会才刚开始。第二次打来，我还是告诉他，谢谢你的好意，我想这个机会还是给别人，不要给我，因为我不可能去。第三次打来，他跟我问了一句话，说你好好祷告，如果是神有感动要你们来美国，神会负责。 过了几天又打来，祷告怎么样呢？我还是说，谢谢你，周牧师，那个，还是你邀请别人，机会给别人，不，我不可能。他说好，我再为你祷告。周牧师说他有很清楚感动神要我们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次是因为圣灵，他跟紧紧着圣灵，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要成就的事，他没有放弃。他那个时候我还跟林师母讲，林师母跑去登记说要去美国，我就跟他讲，你不要神经病了，那个你三个女儿要卖一个女儿，要不然你拿什么钱去美国？那这件事情很奇妙，他说我帮你出一半，另外一半的钱我们再祷告吧。结果当中有一个姐妹跟周牧师说她要去美国，那周牧师就问她说，有一对牧师他们需要一半的经费，你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感动啊，为他们奉献。他说好，那就问周牧师名字是谁，一问他竟然是我们社区，住在我们社区，而且这一位姐妹是每个礼拜林师母都要陪她走，因为她心里面的一些需要林师母陪她。哎呀，他们都从没跟我讲说他们需要呢，那当然了，他们我一定帮他们住。所以那一年我们就完全没有花半毛钱，神就这样带领。从这样的事情来，我们看到在周牧师的身上看见他是如何的跟随圣灵，而且按着圣灵的感动做事情，他没有不放弃。那这事情对我个人，我们家，我个人的生命，跟我这个属灵上的生命影响太大，非常的大。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对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熟能生巧，什么我们都可以。但是从06年开始一步一步的被带，我们的整个生命更新改变，思想对神的观念，对牧会的观念，对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牧养以及那个辅导协谈的观念全部都重新更新。我说如果没有周牧师如此的坚持，让圣灵的感动坚持着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一直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像我周边的牧师一样辛苦的不得了，拼命拼的不得了，身体弄到不太好，不很好，那今天我却走出不一样的路来。教会的牧养，家里的关系，那刚刚我也听到子祥还是雅玲讲到说，周牧师在 Dallas 只有几次被邀请，我原本有常常会被邀请，而且是定期邀请的，渐渐的人家就不邀请了，渐渐的就为什么不敢邀请我，因为我每一次都去讲安静等候与神亲近，没有去告诉他们要冲啊，要拼命啊，有恩赐的要发挥啊，教会要有意向啊，要有组织啊，要引进系统，一个一个的系统引进来，你们教会复兴了。我没有讲这些，人家就不想邀我去了。感谢主，神保守我，这样的事情，我是觉得被神保守了。如果我花心了，哎呀，喜欢人家邀请了，那我想我这个生命不值得神爱，走得太世俗了。我们要知道，人一生当中你能碰到几位这么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影响的人很难，但我们碰到了，我们大家都碰到了，好福气哦！谢谢郭牧师，我就结束在这里。
谢谢林牧师，好在没有那么多人邀请周牧师去讲，他才有时间留下这么多宝贵的遗产给我们。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奇妙的安排，好不好？慧姐，帮我们放出那首诗歌，就是大本的133，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刚才我们听到周牧师唱过的，因为周牧师这条道路就是荣耀的道路，就是荣耀的道路。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路就是荣耀与主同行，宝血买赎我，喜乐劳苍每日以我魂。无论何处何往，感觉他的灵在何其乐，一路都是荣耀赞美神。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他领我踏真正真路，攀越高岭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一路就是荣耀自主向进，黑云走成路，当真心靠祈祷多奇妙。住在基督里面充满荣光，天空涌进了与主同行，一路皆荣耀，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他领我踏真正路，攀越高岭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来日与主同行，环境彼岸更何等荣耀，永远同住无需再有离。何能如此奇妙，与救主同享无穷荣光，常愿心在永世永有离。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他领我踏定真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再来副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他领我踏真路，攀越高岭闯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喜。哈利路亚，我们请赖牧师来做结束祷告。
主，谢谢今夜借着我们述说你在周牧师身上荣耀的作为，你也让我们看见你何等伟大的慈爱、
Amen.
能力和智慧。那坐在周牧师身上的工作，你也照样坐在我们有渴慕心、有追求、愿意学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们真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啊，在基督里。主啊，主牧师那喜乐的每天跟师母唱哈哈的那生命的恩膏，主啊，你也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无论光景如何，我们里面都有那喜乐的膏油，可以每天唱哈哈哈。
阿门。
谢谢你，赞美你。保罗说的，我无论我已经得了秘诀，
无论处何情况都可以住持。我们看到在周牧师身上得的那么丰盛，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丰富，在他身上你都让我们看见都有了。主啊，他常鼓励我们要来得，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的比他更丰盛，而且他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得的比他更丰富。
阿们，
主已经都为我们代求了，我们有这荣耀的盼望。因此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念周牧师诉说神的荣耀，同时我们也被激励要起来，快快乐乐的在 RMI 这个大家庭里一起携手同行，要来得的更丰盛。主，谢谢你，赞美你，将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
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在大会小会，你有感动有什么，这些宝贵的遗产都可以分享。
哈利路亚，
赞美主。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神祝福大家。